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我是杰心，再次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新约导论节目。今天呢是第65课，仰波罗牧师要继续和我们谈约翰二书三书。约翰一二三书呢是使徒约翰的后期作品，是针对当时一些假教师而写的。当我们读过了约翰一二三书，不难察觉到信徒应该查验一切的事物，凡是不合圣经教导的属肉体的思想应当除去，才会认识真理和那些假冒为善的。信徒们应该牢记永生是来自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凡是在神里头重生的将不会被罪来捆绑。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听亚波罗牧师为我们讲解约翰二书三书，会谈到爱心与真理如何平衡。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课我们将学习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让我们先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通过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再次向我们提醒，在基督徒生活里必须做到让真理与爱心并行的重要性，并且指导我们在实际的教会生活中接待或不接待什么样的人，防备或推荐什么样的人。愿我们的生活能通过接受使徒的教训而结出你的智慧的果子来，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是新约里最短的书信，却并不因此而不重要或可以忽略。这两本小书应当合在一起观看，他们通过早期教会的范例反映出教会永恒需要对付的主题，就是爱心与真理如何平衡。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约翰二书的介绍。关于本书的作者，首先约翰二书这本短短的小书里面有许多词句与约翰一书和约翰福音是一致的，如第五节说到的要彼此相爱的新命令，在约翰一书二章七节和约翰福音13章34至35节出现过。第六节讲的爱神就是顺服神，在约翰一书5章3节和约翰福音14章23节也出现过。第七节讲的凡不认基督是道成了肉身来的，就是敌基督的灵，在约翰一书4章23节出现过。第十二节讲的使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在约翰一书1章4节和约翰福音的15章11节及16章24节都出现过。再加上主题与神学思想的一致，因此从内证来看，有充分理由相信约翰二书的作者就是约翰一书和约翰福音的作者。问题是这几本书里没有一本作者明确自称是使徒约翰，不像希伯来书和约翰一书根本就没有作者的自称，也不像其余的新约书信都有作者自称的名字和身份。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是独特的一类，有作者自称但没有给出名字，只是自称是做长老的。这说明在读者的群体里面有一个如此突出的人物，只要自称是做长老的就可以使众人都知道这指的是谁。做长老的这个字希腊文 presbyteros 可以有三重含义，第一种
就是今天我们一般认为的在一间地方教会里任职做属灵领袖之一，就是做长老的。在这里不太可能是这种意思，因为我们知道早期教会在各个城市里都设立长老，同一间教会里可能还有不止一个长老，每一个地方教会长老的权柄只在这个地方教会当中。但是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里面的这位作者自称是做长老的，却有权柄写信给至少两个以上不同的地方教会，说明他的权柄是跨越教会的，至少是地区性的，如果不是世界性的。做长老的这个词第二种可能的意思是在二世纪的作家如艾任纽的著作里面用来指那些使徒的门徒，即看见过使徒并且从他们领受过教导的人，因此他们是纯正的传统的维护者。在这里长老的意思主要是指离真理的来源，即耶稣基督更靠近，当然靠得最近的就是耶稣直接的门徒们。这就引入做长老的第三种含义，是在一世纪末的教父帕皮亚的著作中把它应用在耶稣基督的直接的门徒们的身上。他说，每当人们从长老们那里来的时候，我总要问他们，安德烈或彼得或菲利或多马或雅各或约翰或马太或其他主的门徒们说了什么，还有亚里斯顿和做长老的约翰这些主的门徒们在说什么。注意他把长老的头衔用到前面提到的一组基督的使徒身上，并且说了什么用的是过去式，说明这些人都已过世。后面提到的两个主的门徒亚里斯顿在历史上无从考察，但做长老的约翰似乎就是指前面所提到的那位做长老的约翰，也就是使徒约翰。在说什么用的是现在时，说明就像教父艾任纽所见证的那样，帕皮亚和波吕贾都亲自聆听过约翰的教诲。在这个意义上做长老的含义首先是来自于年纪，因为那同一个词在腓利门书九节被保罗用来说自己是有年纪的，那时保罗只有60岁，但约翰写此书时则可能有90岁，远远超过当时人们的平均年龄，因此被认为是那位独特的人瑞寿星长老是很自然的。做长老的在这里也具有其第二种含义的延伸，就是基督的真理的直接的见证人。生理的年纪并不等同于属灵的权柄，本书作者的权柄似乎是来自他的使徒的身份，把直接从基督得来的新命令传递给第二代的基督徒。他与基督的亲密关系在约翰一书一章一节和三节表现得更清楚，说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使徒们自称为长老，约翰并不是头一个，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一节就自称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在使徒行传15章23节还把全部教会的信徒都算作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显然使徒们都更愿意自认为是各位长老的同工和各位信徒的弟兄，而不是凌驾在他们头上的领袖。只有在论到信仰的真理和教会的管教的时候，他们才会使用使徒的权柄。如果此书是约翰所作，而他自称是那做使徒的，就不免有些狂傲，因为尽管他是存留到这时的唯一的使徒，他也不是唯一做过使徒的。但他若自称是做长老的，就很谦卑也很恰当，因为他的年纪以及他是这时存留下来的唯一的使徒。除非犹大书的作者是那位活到120岁的耶路撒冷的主教犹大，也就是使徒奋锐党人西门，但至少在亚细亚省及周围地区的教会，使徒约翰是唯一的一位被称为那做长老的人物。这样独特而卓越的人物 在同一个地区的教会里不可能同时有两个。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认为的使徒约翰与长老约翰不是同一个人物的理论是极不可能成立的。因此从外证来看，使徒约翰是唯一一位在一世纪末的亚细亚省的教会当中够格被称作那做长老的人物。因此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的那位自称是那做长老的作者就应该是使徒约翰。其实约翰一书和约翰福音与使徒约翰的考据的关系是通过他们与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在用词风格及神学上的相似性才得以确立的。或许这就是为什么约翰二三书这些小型书信被收入新约正典的意义之一。当然他们的意义不限于这些有关作者的考据，在圣经神学上也有他们独特的贡献。好，下面我们来看约翰二书的写作日期。这个问题的结论取决于我们对约翰的书信和约翰福音之间的关系采取什么样的立场。约翰二书与约翰一书的主题十分接近，都是在警告有关不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异端。而且约翰一书明显是写给大公教会的，而约翰二书则是写给一间具体的地方教会的。因此这两本书似乎应该是同时写成，约翰二书作为约翰一书的一个附件。如果按一般的假设，约翰一书是参考了约翰福音而写成，那么约翰一二书的写作时间就当在约翰福音之后。当然也需知道，若是同一个作者的不同作品，说是哪个参考另一个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是共同的思想。如果接受教父希波利多的记载，说约翰是在被流放到拔摩海岛的时候写的约翰福音，并看见启示录的意象，因为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都讲作者希望很快就去那里访问，所以不太可能写于被流放在拔摩海岛的时候，除非是知道自己即将被释放。如此看来，约翰书信可能是写在流放之前，这样就是在约翰福音之前，也可能是写在流放即将结束或已经结束之后，这样就是在约翰福音之后。在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因为约翰一二书所对付的异端是早期诺斯底派，在一世纪末越来越明显，所以约翰书信似乎应当尽量定在接近一世纪末的时候。这样一般认为的约翰福音是在公元85年，约翰一二书是在公元90年左右是可信的。关于本书的正典地位，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是被早期教父引用的最少的新约书信，这可以被归结为他们的篇幅短小。因此早期教父中接受约翰一书的正典地位的不一定同时也接受约翰二书和三书。最早提到约翰写过不止一封书信的是二世纪末的穆拉多利经目，其中讲到约翰写过两封书信，可能是约翰一书和二书。三世纪初的教父俄利根说，在约翰一书之外，约翰写过一封非常短的书信，但不清楚这是约翰二书或三书。俄利根的学生丢尼修承认约翰一二三书都是使徒约翰所作，但是不承认启示录是使徒约翰所作，原因我们会在下一课再讲。四世纪初的教会历史学家尤西比乌把约翰一书列为无可争议的正典书卷，但把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列入有争议的但是被接纳的正典书卷，这三卷书都被收入所谓七封大公书信之列，包括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二三书和犹大书。俄利根是第一个把大公书信这个词用在约翰一书头上的，因为他的写作对象不是具体的教会或个人，而是普世教会。丢尼修称约翰一书是约翰的大公书信，用来与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是写给具体的个人相对比。但后来当大公书信这个词汇被扩展到七封书信的时候，其意义改变为正典书信，也就是说 够格与保罗书信并列进入新约正典的使徒书信。当时希伯来书被算作保罗书信之一。四世纪的亚他纳修经目包含了全部27卷新约书卷。在公元393年的希波会议和397年的迦太基会议这两次大公会议上，最终确定了新约的正典，包括全部的3卷约翰的书信。关于约翰二书的写作目的，在公元一二世纪，福音是借着旅行的布道家和教师传开的，信徒接待这些宣教士到自己家里，并且召开聚会让他们讲道，在他们离去时供应他们的路费，就像中国在20世纪80-90年代的属灵大复兴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一样。然而旅行宣教的并不都是具有正统信仰的神的工人，许多假教师也采用同样的方式来传讲异端邪说。如果不加分辨的接待和让他们传讲，结果就助长异端的传播。因此约翰二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叮嘱地方教会的信徒，在接待旅行教师的时候要有分辨力，尤其是要考察他们对于基督的本质和作为的看法，以此来衡量他们是否是真工人还是假教师。如果不加分辨的接待，就会失去自己的应有的赏赐。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手册上讲的约翰二书的结构与主要部分。约翰二书只有一章，共13节，可被分作两个主要部分。除开1至3节是全书的问候，12至13节是全书的结语，其中4至6节是第一个主要部分，主题是命令，是有关真理。7至11节是第二个主要部分，主题是告诫，有关假道。好，下面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约翰二书的内容的总结。约翰二书是使徒约翰在主后90年左右写给一位太太和他的儿女的书信，他希望去探访他们，这封信是在探访之前写去的。另有观点认为，蒙拣选的太太其实是一间地方教会以及其会众，无论受信人是谁，约翰都称赞他们遵行真理，又告诫他们要小心，勿被假教师所蒙骗。这些假教师到处游行，寄居在招待他们的信徒家中。1至3节是全书的问候，约翰开篇即提到存在我们里面的真理，一指真理体现在基督本人身上。真理不只是一些原则，真理的本体是一个人，耶稣基督，从神来的，不只有约翰一书所强调的爱，还有真理。第4至6节是全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主题是命令，内容是有关真理或真教训。约翰首先称赞这位太太和他的儿女，无论在实际行为上或在属灵上，都始终依照神的命令遵行真理。神的基本命令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爱的明证就是遵守基督的命令，这些命令其中之一就是要凭爱心行事。约翰得知他们的忠心就十分欢喜。第7至11节是全书的第二个主要部分，主题是告诫，内容是有关假道或假教训。这部分是约翰二书的主题，约翰郑重地告诫他们要防备假教师，这些假教师迷惑人，不承认基督却是道成肉身的，越过基督的教训。约翰作此警戒是希望他们要分辨一切教训，不要欢迎这样的教师，也不要接他到自己家里。这些假教师显然在各城各乡四处游行，寄居在接待他们的信徒家里，接待这样的人就等于助长问题，假教师必须被斥责、纠正或弃绝。12至13节是全书的结语，约翰打算亲自去探访受信人，到时可以当面谈论更多的事情，这样也会给约翰带来莫大的喜乐。好，下面我们分解一下约翰二书的经文。1至3节是全书的引言，是1-2世纪基督徒书信的典型的问候，分为3个部分。首先是作者的自称，约翰只是简单的自称做长老的，这与他当时独特的年纪与地位身份有关。 第二部分是对受信人的描述，这里是写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如果从单纯字义上看，是给一位信主的妇人和他的儿女，以及可能在他家聚会的教会。也有人把蒙拣选的那个希腊文埃利特拉当作是这位太太的名字，但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里当作象征的解释。蒙拣选的太太是指一个地方教会，而他的儿女指在那里聚会的弟兄姐妹。无论做何种解释，本书是写给一间具体的教会是无可置疑的。对受信人的描述给出了本书的第一个主题，就是我们必须知道真理。作者说，受信人是蒙作者和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这种诚心所爱的原因是为着真理的缘故。这真理似乎指的是耶稣基督，因为基督说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作者说，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因为耶稣基督说过，你们必知晓真理，而真理必使你们得自由。而对顺服真理去执行大使命的人，耶稣应许说，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文学中的我们二字有两种用法，一种是包含式的，包括作者和读者；一种是排斥式的，只包括作者，不包括读者。约翰在这里说的我们显然是包含式的，他特别强调真理是在本书的受信人里面，是因为首先相信他们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而且也隐含着表达了下面所要讲的主题，即在真理与爱心平衡的问题上，本书的受信人所应该加强的是真理。这问候的第三个部分是第三节的问安，愿恩惠怜悯平安，这是常见的祝福。从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里把父神与耶稣基督并列，是强调基督的神性，正是本书中所要警告的假教师所要否认的。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这里点出了本书所要强调的一个永恒的真理，就是在真理和爱心上，基督徒必须永远追求平衡。四至六节是本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其中给出了本书的第二个主题，就是在知道真理之后，我们必须要遵行真理，而遵行真理的最大的表现，就是遵守那条既旧又新的命令，也就是爱的诫命，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也当爱人如己。约翰听到报告说，这间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的确做到了彼此相爱，就十分欢喜，但他们要与之平衡的，就是要注意坚持真理。这就引入七至十一节，是本书的第二个主要部分，也给出了本书的第三个主题，就是在认识真理和遵行真理之外，还必须要常守在真理中。第七节指出，当时已经出现了许多迷惑人的敌基督的假教师，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换句话说，不承认耶稣基督在降世为人之前完全是神，或者不承认他在道成肉身之后完全是人。凡是不承认耶稣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的，都是照着敌基督的灵在说话。当然，附加在这个信仰的边界里面的，还包含有按照新约圣经所记的基督在地上的作为和对他将来的应许，包括他的十架受死、身体复活和再来审判。我们可以用简单易记的中文来表达基督教的基要信仰，即耶稣基督是完全是神、完全是人、圣灵感孕、童女所生、无罪一生、十架受死、三日埋葬、身体复活、荣耀升天、再来审判。前两条是有关基督的本质，后面八条是有关基督的作为和应许，对任何履行的教师都可以问他们是否同意以上对基督的描述，如果不同意的，就知道他们是假教师，应该立即请他们出去，断绝与他们的来往。 因为若连圣经对基督的记载和评价都不同意的，也就是说不常守着基督的教训的，他们肯定会越过基督的教训，也就是说他们所要传讲的必定不是圣经上所要传讲的真理，而是他们自己的道听途说和编造。第九节宣判说，不常守着基督的教训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换句话说，不信圣子的就等于连圣父也不信，因他是把圣父当作是说谎的。第十节告诫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即基督是神道成肉身而来的教训，不仅不要接待他到家里，甚至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的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当然就更不要提给他提供离去的路费了。任何警告背后都必须有真实的威胁，否则警告就没有意义。如果基督徒做了以上不该做的事会怎么样呢？第八节的警告说明了，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说明基督徒若是接待甚至资助了假教师，那么自己因已做的功所会带来的在基督台前的赏赐可能就会失去，然而并不会失去他们的救恩，尽管如此仍然是很可惜的。最后12到13节是全书的结语，作者表明他将不久亲自前去访问，并且代表他现在所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问安，当然这是象征性的解释，你那蒙拣选之姐妹的儿女是指另一间地方教会的兄弟姐妹。好，对约翰二书的经文分析就到此结束。约翰二书的主题与目的是，约翰在此书称赞一位太太忠心遵行真理，凭爱心行事，他已告诫他不可接待那些假教师，他们否认基督却是道成肉身来的。约翰二书的实用信息是，接待假教师只会助长和支持他们那些败坏人迷惑人的异端邪说流传开去。约翰二书的主要教训包括，基督是活在信徒里面的真理，神命令基督徒要遵行真理，信徒要彼此相爱，真爱的证据就是遵守神的命令，否认基督却是道成肉身真正为人的便是异端邪说，假教师是迷惑人的，凡越过基督的教训的就没有神，不可接待和鼓励假教师，和接待假教师就是助长他的恶行。约翰二书的相关经文包括马太福音28章19至20节，那是著名的基督给教会的大使命，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约翰福音13章34至35节，在这里基督赐给他的门徒一条新命令，乃是叫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若能彼此相爱到像基督爱我们一样的程度，众人就会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了。约翰福音14章15节给出了证明我们真正爱神的标准，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提摩太前书6章20节，在那里保罗告诫提摩太说，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离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约翰二书的特色包括蒙拣选的太太要遵行真理和凭爱心而行，以及防备假教师。好，我们对约翰二书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三书的介绍。关于本书的作者，作者自称是做长老的，与约翰二书一样，只有使徒约翰在一世纪末的亚细亚省具有这样的独特的资格。本书不像约翰二书那样可以看出与约翰一书及约翰福音有许多的相似之处，但是本书与约翰二书却有几处可以看出极为相似，除了以上作者的自称之外，还有称收信人是诚心所爱的，两书的第四节都称收信人是按真理而行的，以及两书都共同强调真理与爱心并行这个主题，只不过根据收信人的情况不同 约翰二书更强调要常守在真理中，而约翰三书则更强调要保守爱心。关于本书的写作日期，基于与约翰二书的相似性，本书可能是与约翰二书同时所写，都是在公元90年左右，很可能都是作为写给普世教会的约翰一书的附件，写给具体教会的。至于约翰三书在得到正典地位方面比约翰二书委婉，可能是因为收信人不同，因此被收集起来的时间也不同。关于本书写作的背景与目的，一世纪的教会除了要防备外来的假教师，还要防备内在的假领袖。约翰显然在自己周围培训一些同工，并把他们派到各处的教会巡回传讲。约翰派到各处巡回的教师们被一间教会的独裁的领袖丢特菲所拒绝，他甚至把一些曾经接待约翰的使者的会友赶出教会去。为此约翰写信给当地的另一位教会领袖该由，可能是同一个城市的不同的聚会点的负责人，赞扬他帮助这些传扬真理的教师们，鼓励他继续如此行，并间接地警告了丢特菲，还推荐了另一位弟兄名叫迪米丢。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手册上讲的约翰三书的结构与主要部分。约翰三书只有一章，共14节，可被分作三个主要部分。除开第一节是全书的问候，13至14节是全书的结语，那么2至4节是第一个主要部分，主题是称赞。5至8节是第二个主要部分，主题是吩咐。9至12节是第三个主要部分，主题是告诫。我们在分解经文时将给出另外一种分段的建议。下面我们来读一下内容摘要对约翰三书的内容的总结。约翰一书是讨论在光明和爱中行，约翰二书着重遵行真理，而约翰三书的中心则是继续行公义和良善之事。第一节是全书的问候，约翰写信给亲爱的兄弟该由，就是他诚心所爱的。第二至四节是全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主题是称赞。约翰称赞该由，因为获悉他忠心按真理而行。约翰又祈愿该由身体健壮，正如他的灵魂兴盛一样。该由似乎属于约翰的属灵的儿女。第五至八节是全书的第二个主要部分，主题是吩咐。约翰吩咐该由要慷慨地支持那些为真理劳苦做主公的弟兄，这才真正表明他是爱这些陌生的弟兄的。九至十二节是全书的第三个主要部分，主题是告诫。约翰告诫该由要小心，不可效法丢特菲的恶行，他充满骄傲，恶言诽谤，还将主内的弟兄拒诸门外。约翰要该由效法行善的迪米丢，不要效法行恶的丢特菲。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就可看出二者的区别。13至14节是全书的结语，同样约翰盼望亲自探望该由，到时再详谈。别的朋友也都问候该由。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约翰三书的经文。按照与约翰二书平行的方式，我们建议可以对约翰三书做以下的分段。一至二节是全书开始的问候，也是包含三个部分。作者自称做长老的，收信人是该由，对他的描述是作者诚心所爱的。第二节是祝愿，其中首先承认该由是灵魂兴盛的，即属灵成熟的，因此祝愿他也身体健壮，好更有能力来服侍神。三至八节是全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主题是夸奖和吩咐。该由不仅心里存有真理，而且也按真理而行，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接待那些做客旅的弟兄。约翰勉励该由不光接待他们，也资助他们继续前行，因为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就是说不从不信者收取任何资助，完全凭信心依靠神通过教会弟兄姐妹们的奉献。约翰鼓励该由与这些人一同为真理做工。九至十二节是全书的第二个主要部分，主题是警告和推荐。首先谴责了一个在教会里好为首的 丢特非，他不仅拒绝接受约翰所差遣的教师，还把接待他们的人赶出了教会。约翰应许将来自己亲自去的时候必要管教他，并鼓励该友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他宣布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也就是说行为表现出其信仰的实质。在12节，约翰向该友推荐名叫迪米丢的弟兄，他的行善证明了他的信心的真实。很可能迪米丢就是被丢特非赶出教会的，而约翰是建议该由的教会接纳他。13-15节是全书的结语，作者表示将在不久前去访问，并代表其余的兄弟姐妹问安。好，我们对约翰三书的经文分析就到此结束。约翰三书的主题与目的是约翰写着信给该由，称赞他，勉励他要继续帮助主内的弟兄，又告诫他要效法行善的人，不要效法行恶的人。约翰三书的实用信息是，我们需小心辨别效法教会里那些行公义良善的事的人。约翰三书的主要教训包括要像对待亲爱的兄弟那样对待信徒，身体和灵魂的健康是可以共存的，按真理而行是个巨大的喜乐泉源。信徒应以仁爱好客慷慨的态度对待弟兄，信徒应对主内弟兄的事工提供经济支持。好为首的领袖在教会里没有真实的地位，在教会里不可有闲言恶语诽谤中伤之事，应当责备那些拒绝接待客旅的人。信徒要效法善，不要效法恶。人的行为通常能证明他是否诚实可靠，和信徒要为忠心的人做见证。约翰三书的相关经文包括路加福音6:43-45节说，根据果子就可以看出树的本质来，根据人的行为也可以看出人心里的善恶来。约翰福音15:12-15节叫基督徒要彼此相爱，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甚至肯为朋友舍命。我们若肯对教会的信徒这样做，基督就把我们视作他的朋友。哥林多前书1:10-13节叫基督徒不要彼此分党结派，而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哥林多前书11:1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哥林多后书8:1-7，保罗夸奖马其顿的教会甘心乐意的按着力量，甚至是过了力量的捐助，也敦促哥林多的教会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接待神的工人的爱心上都格外出众，也当在这词汇的事情上格外出众。帖撒罗尼迦前书1:4-8，保罗夸奖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在大难之中效法保罗等神的工人的样式，也就效法了主的样式，甚至成为其他教会的信主的人的榜样。提摩太前书4:12，保罗吩咐提摩太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加拉太书6:9-10，叫我们行善不可丧志，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希伯来书10:24-25，叫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不可停止聚会，倒要彼此劝勉。希伯来书13:7，叫信徒要想念和效法那些传道给他们的神的工人的信心，并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约翰三书的特色包括亲爱的兄弟，身体和灵魂的健康，热情接待主内弟兄，慷慨资助基督徒同工，要效法善，和推荐别的基督徒。好，我们对约翰三书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通过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向我们再次提醒，真理必须与爱心平衡，真理必须以爱心显现。愿圣灵赐给我们分辨真理的能力 和行出真理的热诚，让我们不仅知晓真理，而且行出真理，还要长守真理的道，并一同为真理做工。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